我这边到就是从滑手机开始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牧师不让我们滑手机是吗？所以呢，我也知道我们都不应该滑手机，但是有一段时间大概几天的时候呢，我就滑了手机，而且滑的比较多啊，然后呢，我就开始心虚，到了晚上的时候呢，突然半夜呢，我就被一个很黑暗的一个势力把我给吓醒了，吓醒了，我睁开眼睛呢，那个黑暗就走了。那我就想，哎呀，看样子是我滑了手机破口打开了，所以这个邪灵来找上我了。我就很心虚，我就把眼睛一闭上啊，这个邪灵又来了。我眼睛一睁开，他又走了。这样的四到五次之后呢，我就非常的害怕，因为大家经历过这种邪灵半夜来攻击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是毛骨悚然。这个时候圣灵在我里面提醒，要我宣告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啊，就是到三十九节，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不再被控告了。所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控告的灵，退去离开，他撕溜他就走了。所以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就知道啊，我呢，虽然我滑手机，但是我不被控告，好吗？但是我选择我不滑手机，因为我滑手机，我自己就处在这种亏欠当中。那今天呢，我今天就分享的时间也不多，所以呢，我也非常感谢神，因为时间不多，对于我来说是件好事情，我就可以讲得快一点。啊，今天就两个目的，第一呢，我们敬虔追求的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开始就不被控告了。我们再说，我们不被控告了。从今天开始，我也不控告别人了。现在就两个目的，第一个我们不被控告，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被撒旦控告的灵来利用去控告别人，好不好？那这样的话，你看周围的弟兄姐妹就会非常的可爱。以前我们看今天敬拜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启示，本来是我想在最后的时候再把这个启示告诉大家，但是我感觉到现在大家注意力最高的时候，所以我现在讲了，我就把谜底揭晓了。就是神启示我在什么事情上论断别人，我就在这件事情上被捆绑。我论断别人这件事情上面，我就被捆绑。所以如果我们论断这个，我曾经有一个就是也是老师的一个学生哈，他是专门做医治释放的啊，他是全职释放有十几年，就是靠信心生活。有一次他来找我哈，他说我最近呢在学讲道，但是我现在非常恐惧呢，就是上讲台。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上讲台我非常的恐惧。他说我做医治释放是跟别人面对面，但是我上讲台非常的恐惧。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是不是你老是爱评判这些讲员？他说是的，他特别喜欢评判这个讲员属不属灵，这个讲员讲得好不好。所以呢，你在什么事情上论断别人，那么你就在这个事情上变空了。当有一天站上讲台的时候，你想象到下面的人全部都是论断你的，想象的下面的人全是挑你刺的，恐不恐怖啊？然后那个姐妹就得释放了。我相信今天圣灵又让我想到这件事情，我想这也是神要祝福我们教会哈。那我就剧透了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法庭啊，这个天上的法庭，我们大家看得到中间的那个是我们的啊，姑且哈，我们就是说是我们的天父。那在左边呢是主耶稣，在右边呢是谁？撒旦哈。下面的呢是我，是基督徒哈。 那我们知道在天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法庭，那这个呢站在这个我们父神的左边呢就是控告者哈，那右边呢就是我们的辩护律师，那下面呢我们就是这个来出席法庭的这个。我们先建立这个法庭的观念呢，是让我们知道天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法庭的哈。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呢我们看一下撒旦在做什么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黄色的部分就知道撒旦在干什么，他在控告神所拣选的人，他在定他们的罪，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就是撒旦的目的，这就是控告的灵，这就是撒旦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定他们的罪，让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但是蓝色部分呢就是耶稣说的话，他说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耶稣说有我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就在神的右边替这个下面的这个被告者来代求，难道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是赤身肉体是危险是刀剑吗？都不能。这就是我们的辩护律师说的话，大家看到这个法庭里面所说的这个对话没有？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控告者是谁，他在干什么，他昼夜控告我们。不要以为晚上睡觉了他不控告哈，我睡觉了我滑了手机他还控告我啊，半夜还要来袭击我啊，这个就是昼夜控告我们的。好消息是什么？他已经被摔下去了，他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呢这个法庭我们看到刚才这个法庭这个结局是什么？这个控告者失败了吗？他被摔下去了。所以呢这个法案这个案子的结局是什么？我们胜诉了，因为有耶稣在替我们代求啊。那这个控告者呢他现在就被摔下去了。我们就来想这个摔下去的那个撒旦控告者他已经摔下去了，我们现在还听不听得到这个控告的声音？我们想不想知道这个控告的灵是怎么运行吗？这个其实是一个心思的战场，这个控告的灵呢他在哪里做？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放下定罪，放下羞耻。我们什么时候觉得羞耻？我们到神面前来，不敢到神面前来，觉得自己很脏，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我觉得我自己没脸见神。我在我起初的时候追求神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要到神面前来，首先要扇自己耳光，因为我今天真的不好，那我真的是非常的羞愧到神面前来，到一个程度我就很害怕晚上到神面前来，因为我到神面前来我就觉得我很羞愧，我今天又顶了我的丈夫，我今天又说了论断的话，我就发现我的心思里面很脏，所以呢我到神面前来就是非常的羞耻。就像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他们怎么样啊？哦，这个放的是我最早的版本哈，那我新的版本里面是有图片的，但是没关系哈。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就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了，他们就会很羞耻，羞耻的结果是怎样？他们就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所以人类第一宗羞耻案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之后羞耻了，他们就躲避耶和华的面。所以羞耻的来源是撒旦引诱人犯罪之后，人的意念被羞耻占据，促使人躲避神。我们看到这个被撒旦利用的羞耻哈， 还有呢就是啊，这个约书亚哈，我们知道这个大祭司约书亚，我们看到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和他作对，那约书亚穿着这个污秽的衣服，那么污秽的衣服呢在意象中就代表罪和不洁，意念上就在提示你不配。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就觉得自己不配，这种不配感到现在还会偶尔的来。那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个彼得当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彼得一听见是主，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跳下水里面去了。如果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冲过去要抱啊？他一下子束上衣服就跳到水里面去了，是因为什么？他羞耻哈。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呢就最好是这个好，那因为我新改的 PPT 就会有多了一样东西，就是呢对，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然后呢我就把它啊加上去了。好，我讲哈，就是羞耻和定罪感呢，其实是引我们到神面前来。所以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就会有羞耻感，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就来祈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啊，这是一个好的啊，因为我们要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被撒旦利用的羞耻感，就是让我们到神面前无地自容，我们就逃避神的面。这是对于敬虔追求的弟兄姐妹非常难过的一关，就是我们不能够在神面前安息，因为我们就觉得在他的那个光当中，自己的羞耻完全充满了。那这就是一个被撒旦利用的羞耻感和定罪感，造成了我们没有在神面前是那种很安息很享受跟神同在的那样的一个光景。那我们就要认出来啊，当我们一到神面前来有这种羞耻感，我们不敢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就是控告的灵在我们的周围，让我们不能够到神面前来安息。耶稣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你们都要到我的面前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得不到这样的一份安息，我们在神面前如坐针毡，好像在光里面我就是赤裸的身子。但是神今天要除掉我们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被撒旦所利用的羞耻感和定罪感。谢谢。
这个没错吗？
好，这个也不是。好，没关系没关系。
这个是
哦，那个没关系，那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讲哈。谢谢。
那个先是就是 PPT 还是可以再发在群里，到时候
有机会，到时候可以。是。啊，新做的 PPT 有些图像哈，因为我觉得我们当中的人很多都是意象型的，所以有图片呢，大家能够理解的比较多一点。就是我们刚才又知道哈，那个被撒旦利用的那个定罪感和羞耻感，那我们要把它认出来哈。所以呢我们经常的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你的生命这么软弱，根本不配做传道人，身上有这么多缺点， 哪里配做基督徒，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啊？再一个呢，定罪哈，这个控告呢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因果式的这种思维哈，定罪思维，就是说你遭遇这个就是因为你犯了那个罪。我们早上查经班的，我们在读过约伯记哈，我们知道那个约伯哈，他是个义人，那撒旦怎么控告他？他没有犯罪，那撒旦就在神面前就控告约伯，就是因为啊约伯啊怎么怎么样哈，你约伯神你这么看顾他，就是因为你给他那么多家产，他当然敬畏你了。你把篱笆都攥着圈在他的家产里面，他那么有钱，那么舒服，儿女又那么好，那个约伯当然他敬畏你啊。他说你且伸手哈，你把这些家产拿走，你看这个约伯还敬不敬畏你？那撒旦还说什么话？当把约伯的财产全部拿走，儿女全部拿走之后，撒旦还要控告。他说哎，人啊都是以皮代皮啊，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命啊，什么都可以不要，你伸手你看你把他的性命伤了，你看他气不气绝你。撒旦这话我们耳朵是不是很熟悉啊？那神说哎，你去让他，后来我们的约伯身上满身长疮，他气绝了没有啊，这就是撒旦所做的。但是最可爱的是他的三个朋友来到他的面前说什么？约伯呀，你之所以遭这个难是因为你犯罪，你知不知道？一个朋友来说，约伯啊，你到这个样子，你的儿女都没了，你的财产没了，是因为你犯罪，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观念哈？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哈，就是肯定是你犯罪了，所以你才得这病。哎，是你遭遇车祸了，是因为你犯罪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控告的灵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定罪的思维哈，我们这个逻辑就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要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哈。那我们知道约伯最后神说什么？你不如那三个朋友，你们三个人不如我的仆人约伯那么硬。还有呢，还有一个例子哈，我们知道有一个那个门徒哈，一些门徒就来问耶稣，他说拉比呀、这里有个瞎子哈，这个瞎子呢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还是因为他爸妈犯罪的缘故？他生来就是瞎眼的。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个瞎子就会说他肯定犯罪了，肯定有祖宗的咒诅哈？但是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是为了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亲自来否定了这种因果式的这种定罪哈。我们习惯于定罪啊，我们习惯于啊这种定罪，这一个呢我们要认出来。所以耶稣直接否定了这种定罪思维，我们也要否定，好不好？好。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控告的灵它怎么运行呢？它借着他人的口呢，借着别人的口呢来对我们说话。那说什么？批评、论断、否定、闲话。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过这种话吧，否定的话、批评的话、论断的话。我觉得我比较多的从我的家庭来的我的爸爸经常会说一句，我这么说是为你好。我妈说别人给我1000块钱都不会说你一句。所以呢，他们每天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们都会来找出我的缺点，以至于我很早都想离家出走，实在是没有钱，所以呢怕回到这个家庭当中啊。这个呢是借着他人之口。还有呢，我们自己也控告自己啊。今天呢我们也要从这个地方得释放哈、我们怎么控告自己？我真的不配，刘牧师配，我真的不配，因为我滑了手机， 我永远改不了，我永远改不了，我干脆放弃了。那我们常常自己控告自己哈，啊，就是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呢，别人告诉我哈，说发脾气是罪，我就在神面前关着门跟神认罪悔改，我坚决不对我的孩子发脾气。等我打开门祷告的时候，一打开门看见家里一团糟，我就哇哇哇哇哇哇就对我的女儿发脾气，发完了之后完了，十分钟之前我还在跟神说我不要发脾气，那我又到神面前，神那我真的是愿意不发脾气，但是我真的改不了，特别的羞愧。所以有时候不自觉的啪就自己打自己啊，就有人像马丁路德是不是也这样，后来打了自己真的很痛啊，但是还是改不了啊。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呢，我就真的是不愿意去面见神，但是我又是传道人怎么办呢啊。那后来我就做了传道人，但是我还是有很多东西我改不了，那我就觉得很灰心，我说真的是没脸做传道人，你看我这毛病都改不掉，我真的是没脸站在台上跟别人说什么，我自己都做不到，我还要别人做。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控告自己，结果呢就是我有很长的时间呢我就不敢去健身，每天都是例行公事的祷告，但是呢我的心是关闭的，我不敢在神面前敞开我的心，我不敢跟神啊倾心吐意。那其实我跟神的关系是啊比较亲密的，但是呢特别是当我软弱的时候，那我就自己控告自己，就觉得特别的羞愧，我总在想神怎么看我，你这个恐惧，你看你，我说了多少次你还不改，我在神面前说是的是的是，我下次一定改。这就是在我心中神就是这个形象啊，因为我爸就是这样的，多少次了，我说过多少次了你还不改，所以我也认为神也是这样对我哈啊。所以感谢神呢，我找了一个丈夫，他从来不会这样对我啊，所以我得到了很大的修复哈。还有呢就是撒旦会使用我们来控告别人哈啊，控告别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在教会里面最爱说的一句话，这个人没爱心，这个人不属灵，这句话我们都听了哈。哦，我记得我为这个事情哭了很多场，因为别人会，我们刚刚开始是牧养团契哈，团契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就会有声音就传到我耳边说我没有爱心，说我跟李刚没有爱心。说句实话，我们真的是有没有爱心？我们真的是爱心，有那么一点，但是呢确实是不够。因为那个控告我的人说，你们就给了我1000块钱，你们坐飞机去参加特会，你们只给我1000块钱，叫我坐火车去参加特会。我真的是忍受不了，我就在祷告会里面大哭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神就在印象中启示我，叫我给他1000块钱。早知道是这样，我应该给他2000块钱，让他坐飞机去的。但是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呢，我是怎么胜过呢？我说我是没爱心，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撒旦控告的对呀，我确实是没有爱心，我只有60分的爱心，那40分的爱心在哪里？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家产都给他，只给1000块钱？所以面对撒旦的控告，我们就说，哎，我确实没有爱心，但是耶稣为我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撒旦利用去控告别人，特别是说这个没有爱心不属灵的这个话，真的很伤人啊，
特别伤人。
这个呢就是对对对，一旦认同控告呢，他就夺走了我们儿子的身份。这个呢，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还有呢，为什么我们近前追求的基督徒哈，我是在讲追求的基督徒，对于那种躺平的基督徒的话，我觉得他不会有这种问题，他可能都不会来这里听到，他可能就在外面欢喜快乐去了。但是近前追求的基督徒往往会被控告的灵抓住，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误将控告当作圣灵的责备。我们是不是很希望就是圣灵光照我们有什么罪，这样我们就可以被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但是呢，仇敌他就有时候会借着这个圣灵的责备啊，就变成了这个控告。我有一个特点，我觉得我要举例子，就是在我服侍别人之后啊，我就服侍别人之后啊，我就会有很多的那种回放，就是我刚才那句话真不该说，没有爱心，我刚才那个例子举的真是多余，显得我很蠢。这种回放啊，让我很痛苦，知道吗？就会觉得哇，神呐，我刚才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错了。然后呢，下一次别人再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来找我吧，我很怕。不是我怕我给你祷告，是因为我怕我过后的那个回放啊，让我真的是就是万箭穿心呢。这就是撒旦的控告。我以为是圣灵的责备，我以为圣灵在教我，你刚刚那个地方没做好吧，你那个例子举得多余了吧，刚才那个地方你不够有爱心吧。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误将控告当作圣灵的责备。那圣灵的责备是什么呢？就是清楚的指出某种罪，带来悔改与自由，指向十字架和恩典，帮助人成长。但是撒旦的控告是什么？你这个人没爱心，笼统模糊的定罪，带来羞耻和挫败，你这个样子都没得救了，你这个样子还想得救吗？你这个样子还想做传道人吗？然后呢，指向自己的无助，让人陷入自责的畅患当中。我们有没有爱自责？近前追求的人特别爱自责，有责任心的人很爱自责。但是呢，真的是九零之后的零零后啊，这些孩子们呢不会自责，他都是责怪别人。我的孩子总是不理解为什么我会自责，因为他总觉得是别人的错。就我们这一代的话，六零代、七零代、八零代，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份自责的这种习惯。但是自责到一个程度，真的是瘫痪了，会让人瘫痪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走属灵的道路觉得走不动了？是因为我们瘫痪了，是因为我们真的是落在这个控告的灵这个下面。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属灵的完美主义啊。什么叫做完美主义呢？如果我现在拿一张白纸，上面点个黑点，我就问大家，你们看到什么？所有的人看到黑点，是不是？不会看到那个纸，剩下的部分都是白的。完美主义就是这个样子的。考试考了100分，考没问题，考了99分，那个天哪，我们就盯着那个1分呢，我怎么能够犯这种错误啊？99分全班第一名，他还在那里痛苦得不得了。这就是完美主义的倾向。我们有没有这样？明明我们已经很关心弟兄姐妹，我们很爱哈，我们很帮助，我为你祷告。但是有一次，哎，说错话了，那个自责了。就像 Mandy 那段时间，遭遇困难的时候，然后呢，我心真的是很痛。但是有一天，我当着他的面说，我说， 你应该勇敢一点。结果 Mandy 大哭，说我很勇敢呢、啊。哇，我就在圣经，我真的是回去我自己懦弱了很长时间，我觉得我好没有爱心，是真的。如果要是我处在 Mandy 那个情况下面，我连 Mandy 一个指头都不如，我可能早就睡在牧师家里，让他天天为我祷告了。就所以我就是这种属灵的完美主义哈，就是呢，我当然不说我很爱 Mandy 啊，我觉得我再怎么爱也没有丽修姐爱 Mandy 那么多，但是只是说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面被神的灵感动，因为她就像我女儿那么大，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是我的女儿啊得了这个病的话，我估计我就已经简直是可能就快疯掉了。但是我还居然说 Mandy 你要勇敢一点，然后 Mandy 说我很勇敢啊，在为这件事情我真的是猖狂了一段时间。这就是完美主义，属灵的完美主义哈，就是我们会盯着我们自己失败的地方，让我们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属灵的失败者，就觉得神肯定又是这样，又失败了吧，你看你又失败了吧。还有呢，就是呢，我们呢，就是对十字架的救赎和因信称义的真理不够认识哈。我们的就是还想找那个我做点什么我就可以配。哎，我今天读了五章圣经，我再多读一章，我就今天稍微配一点。我今天多扶老太太过马路，哎，我今天就配一点。我们总想去透过我们自己的行为多做那么一点，好像我觉得我能够配一点。这个就是我们想靠行为来去换取神的救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不是因为我做的有多好多完美多圣洁，哎，我可以在神面前向这个法利赛人说，神啊，我不像那个税吏，我每天都是敬虔的，我每天都是读经读十章的，我每天都是怎样怎样的，你不看那个人勒索，哎，你看那个人他真的是爱世界。我们常常把自己跟别人比较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到神面前来，包括我们真正的能够得救赎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像尼托森弟兄所说的一句话，我们到神面前单单靠宝血，无论你今天多么的属灵，你到神面前也是靠宝血，你如果今天你是多么的失败，你到神面前也是靠耶稣的宝血，我们一定要持定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持定在这个信心的锚里面，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都是这样的，高山低谷高山低谷高山低谷，高山的时候被圣灵充满，我就可以到神面前就可以挺直了，我今天很糟糕就扇自己的耳光，你以为耶稣会稀罕吗？最后还是靠宝血。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我是这样的无知吗？我是的。啊，这里有很多的经文哈，我就不跟大家念了哈，因为还有今天还有美餐。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因行律法，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阿们。啊，怎么胜过控告的灵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斥责他离开。当你觉得自己真的是羞耻难当，觉得自责的不得了的时候，觉得没办法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就觉得到神面前来好像自己是灰头土脸，穿着肮脏的衣服，你就直接斥责，奉耶稣的名斥责 控告的灵退去离开。我们一起来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控告的灵，退去离开，退去离开，
退去离开，
要说三次啊，这是耶稣告诉我的。然后呢，我们还要在神儿女的身份里面，儿女的身份，我就不展开说了，我就说两句很经典的话，我是从别人那里来的哈。我们不要像一个奴隶，被鞭子抽着去干活，不敢不做。我们不要像奴隶，被鞭子抽着去干活，不敢不做。我们要像一个孩子，爱父亲，心甘情愿地做父亲喜欢的事情。我们要像一个孩子，爱父亲，心甘情愿地做父亲喜欢的事情。我们都有家，我们都有父亲，我们爱自己的家，我们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我做什么都是心甘情愿的，我是做给天父爸爸看，因为天父爸爸喜欢我们这样，喜欢我们和睦同居，喜欢我们把上帝的家当作自己的家。我们不是奴隶，我们不是被鞭子悠着去做一个表现好。我老爸老喜欢说，你今天表现不好，你今天表现还可以。我们不是表现啊，我们不是被鞭子悠着，因为我爸特别爱打我，我做的不好，那个鞭子就下来，他不是用鞭子，他是用巴掌下来。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奴仆，我们也不是在家暴当中，我们是在爱当中啊。所以呢，这就是我最后一点哈啊，这个经文我们也不念了哈，因为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阿们。最后一点哈，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我们都喜欢家庭和睦啊，但是教会和睦也非常的重要。那有一点呢，就是控告的灵呢，特别特别的去找上教会，那就是我们会互相的接短。因为我们眼睛都是火眼金睛，一看就看到对方的毛病，我们一看就看到对方的短处，我们看到这个对方的短处的时候，我们就有时候会喜欢去揭短啊，因为我们看不得他属灵哈，被牧师喜欢哈，这个人属灵就牧师喜欢，他讲台就讲的多一点，我们就巴不得他哪一天哎。他出了点事儿，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是就像我回到我刚刚站在讲台里面，今天圣灵给我的话就是：你在什么事情上论断别人，你就在这件事情上被捆绑。我们愿不愿意被捆绑？我们就不论断人。我们就不要看见别人的短处去揭开，我们就要像这个耶稣基督一样的，他就用衣服来遮盖我们，他用他的义袍来遮盖我们，我们就用祷告把他的那个你看到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哎，你就遮盖，主啊，你遮盖他，主啊，不让他这件事情啊，因为我跑去跟他说，哎，你有这个短处，我告诉你，那个听到的人会很难受的。那我们只有祷告，祷告当中说，主啊，你遮盖他，让他能够被你保护，被你所呵护，让他这件事情不要发生。我们这叫做彼此遮盖，阿们吗？我们不要去做那个揭短的，你今天揭了短，到时候有一天别人来揭你的短。每个人都有短处，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每个人都有短处，大家认可吗？如果每个人都被别人揭短，那个家还能够待吗？所以我们都是彼此遮盖，我们耶稣都给了我们一袍，我们都彼此遮盖， 我们用祷告遮盖，我们用祷告遮盖。我相信这个家我们才待得住，这个家才是我愿意每个星期都来，我每周都愿意来聚会的。这就是神的家，充满爱的地方，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义袍来遮盖我们。这就是下礼拜你刚刚要讲的道，我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大家，阿门。